炎热的日子，
Recording in progress。
我们这个很炎热的日子，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早就过来，然后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姊妹还在线上，或者是还在路上，没关系，大家可以保重啊！今天应该是特别的热，也求主特别的与我们今天的整场的崇拜同在，与我们每一位的同工同在。刚才已经有我们的一些敬拜队开始一些很美的诗歌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来到的弟兄姊妹，请坐，欢迎你们。好，我们现在呢是准备开始我们的主日学的时间，因为主日学呢是我们在主日崇拜之前的一个环节。那可能有部分的弟兄姊妹还在路上，或者是很多人在线上听我们的主日学，所以我们来到当中的弟兄姊妹，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可能之前不一定有在听我们这个系列。我们这个系列呢叫做"门徒训练与灵命塑造"的系列。那这个系列也是我们的一个尝试，希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更多的去推广。和推动门徒训练和灵命的塑造。那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开始了好几次的，已经开始了介绍，更多的是在讲门徒训练的一些介绍。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第四讲。第四讲其实是我会延续上次第三讲。大家看到这个封面呢，这当中有一本书叫做《Mansions of the Heart》，这本书呢是根据大德兰修女她的名著《心灵的城堡》改编的，或者是传世心灵城堡的这个一本书。那我们后面的几次的主日学呢，都会延续着这本书的脉络，我们来进行。好，那我们就先有一点祷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亲爱的主，感谢你这样的召聚我们。你知道我们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来到一早来到我们的当中，都是不容易。你知道我们每一个这样的小小的努力都是出于信心。主，我们就求你纪念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因为这信心是你所赐的，而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好让我们更多的爱你，好让我们更多的得着你自己的爱。就求你这样的与我们同在，与我们的主日学同在，与我们接下来整天的主日崇拜同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接下来呢，就会稍微给大家温习一下之前上一课我们讲的一些内容啊。上一课因为是我们这个介绍这本书的一个开始，所以呢非常的重要。上一课我觉得我们，是我先生讲的，我觉得他讲了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神在我身上的心意的核心点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他总结的这个红色的这段字呢，其实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很有深度的。他讲到说，上帝对我们人生的最终的目标，其实虽然有很多，但是最终的目标就是爱，就是能够自由地活在他的爱中，并且能够以爱来回应他。所以，上帝不是要我们做很多的事情，虽然我们可以借着服侍来爱他、来认识他，但是他最终的目标呢，是让我们更深地去享受他的爱。那么，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理解来看的话呢，我们整个的灵命塑造的这个旅程啊，这个长进呢。就有一点用大德兰的比喻呢，是一个城堡，就是在中间好像太阳一样的那个，就好像耶稣基督住在我们心灵的最核心的地方。但是呢，我们的心灵有很多不同的住所，或者是我们经过不同的住所，就像这个城堡里面有很多层，我们一层一层的越接近这个城堡的内心，一直到最里面，就是完全的进入与神相爱的、与神结合的最核心的部分。那所以，我们是就像一个小孩子的成长，从孩子到成年，到恋爱，到订婚，到进入一个很幸福的婚姻，他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与神的爱。 一步一步的晋升，也是我们灵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好，那这我们整个的这个是我们的介绍呢，会有七个居所或者是七重住所。有时候不好意思，因为这是翻译的，所以那个翻译的时候，有时候把它翻译成住所，有时候翻译成居所。那大家包含一下啊，因为它英文其实就是 mansion 那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一次会主要是讲到第一和第二重的居所或者是住所，那么然后我们会一层一层的更多的去了解整个的灵命的成长是什么样一个过程。好，那么今天呢，我要花比较多的时间跟大家介绍第一和第二重的住所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我们大部分你认识的基督徒可能都是在第一层或者是第二层的住所里面的。第一层的住所呢，其实我想大家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如果我用一个比喻的话，就像一个孩子但这个孩童期呢其实是我加上去的，为了方便大家理解他就是有点像我们刚刚还是很稚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好，所以这个整个的第一个住所呢，其实是从还没有相信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工作圣灵就已经一直在呼唤我们，我们的内心可能也有一些寻求的渴望，而上帝呢也把很多的机会放在我们的身边，以至于我们能够开始接触信仰开始越来越靠近他。那然后所以呢，其实灵性的塑造在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好像上帝让我们的灵慢慢的苏醒。好，那么我们信主的那个转折点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信主的转折点按照大德兰修女的说法呢，就是说他就好像进入了这个城堡。进入了这个城堡是怎么样进入呢？他是借着祈祷和反省，就是我们反省到我们原来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我们也祷告来认罪降服信靠耶稣，那这样子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城堡的一个起点。但是呢，这是一个所以一方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就像一个 baby 出生在世界上，当然是绝对是很关键的。但是一个 baby 他出生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 baby， 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呢？出信的时候，我们的状态呢是仍然是自我中心的，我们追求的仍然是世界上的成功，比如说有成就被尊重被爱以前就是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追求的那些东西，我们仍然是追求那些东西的。那如果我们的祷告往往也就是寻求神的帮助，帮助我们更多能拿到那些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解决一些我们自己没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很多时候人还是比较分辨善恶能力的不是很高的，就是有很多虚假的安全感，也有很多过去的执着。比如说他以前是非常执着赚钱的，他现在还是会很执着赚钱。他以前非常重视事业成功的，他现在还是会很重视事业的成功。他以前很追求爱情的，他现在还是会很追求爱情。那这个是第一个阶段，第一个住所的人他大概的一个情况。那么在我们进入第一个住所以后呢，我们往往呢就是会开始去清除一些明显的罪。当然了，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执着，但是一些比较明显的罪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来的。可能我们已经在第一个阶段呢开始去着手清除他们，然后也希望自己有一些好的行为。很多时候第一个阶段的人，我们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容神一人的，也很喜欢为别人代祷。在这个阶段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小 baby 所以神特别特别的怜悯我们，额外的给我们恩典。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过一个问题就是初信的人他们的祷告是特别蒙神垂听的。如果我们在座当中，如果你是信主已经很久了，比较成熟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什么事情的话，其实你可以找那个初信的弟兄姊妹为你祷告。因为真的 我自己有很多这种经历，那初信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神是特别听，因为好像神特别宠爱他们。 当然了，在这个同时呢，撒旦也是会继续的引诱我们的。一方面，我们好像开始进入了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开始读经，我们开始祷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其实也会有很多世界的诱惑。但是呢，因为上帝的恩典特别大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好像感觉自己是有进步的，感觉自己是不断的在进步的。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呢，其实有一段可能大家也很熟悉的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1到3节，特别讲到婴孩，或者是说第一个阶段、第一个住所这种的状态。他说啊，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好，你看啊，他所以保罗就特别讲到，你们是婴孩，所以你们还只能够吃奶，不能够吃饭，那所以其实，在第一个住所的基督徒呢，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追求的仍然是世界上的成功，所以如果我们要去讲一些十字架的道理啊，怎么样就是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这一类的教导呢，其实对于第一个基督阶段的基督徒来说，其实是很难消化的，有点抗拒的，或者是不完全，其实很难理解的。所以呢，第一个阶段的基督徒很容易出现一些嫉妒和纷争，这也是保罗在这里说，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和纷争，其实就是你还看保罗，就是因为他们当中有嫉妒和纷争，他就看出来他们还是婴孩。你看啊，第一个住所的基督徒，我刚刚讲了，就是他们因为被神特别的看顾呢，他们的服饰。其实可能是相当有果效的，特别是在传福音方面，因为刚刚他们信主的时候，他们会很热心想要去传福音，而且呢，有往往因着神的恩典给他们有特别的果效，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容易误以为，诶，他们很不错啊，他们已经现在可以是很好的同工了，我们就不把他们看成是初信的了。我们就因为这个第一个住所的阶段可以很长的，可以很多年，那我们就觉得啊，他很好啊，就是已经可以做童工了。那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啊，接下来就会发现童工之间出现了很多的嫉妒啊、纷争啊，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也许他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成熟。成熟不是只是说他能够有效的传福音这么简单，而是说，他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的服侍的动机是不是仍然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动机？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动机啊，包括我自己，在我回头看我第一个阶段、第一个住所的时候，我传福音，我是很热心服侍的，但是我的动机仍然是我希望成为很重要的人，我希望成为被尊重的、被爱的，这种的动机仍然是我最。应该不是说这种动机，可能我们一直都多多少少有一点，但是，希望是越来越少。但是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第一个住所的时候，这个动机是非常大的，或者是非常主要的。所以呢，很容易就出现一些人际关系的问题。圣经里面讲的很多这种结党啊、纷争啊，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生命还是在这个阶段会造成这样子，在这本书里面呢，我刚刚介绍那本书呢，其实它很有意思。它因为大德兰修女呢是16世纪的人，上一次我先生也有介绍，那所以呢，这本书就特别把现代的一些人物套进去，用他们的故事来讲，可能他们在第一个居所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那当中呢，我们就有两个的人物，我今天也会开始介绍。一个是一位姊妹，当然这些人物可能都是虚构的，不是真实的。但是他把这个用这些人物呢来呈现第一个阶段的基督徒可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比如说有一位姊妹，她可能我们就暂且叫她 Abby 好了，就书里面的那个姊妹呢是叫 Abigail，我们就叫她 Abby 好了。那他呢，是一个很从小在一个传统的教会长大，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他呢，传统的教会呢是跟随教条的，但是呢，他18岁的时候离开家读大学，他就觉得在一种很理性的 大学的思辨的当中呢，他的信仰受到了一些挑战，啊，这个时候他就觉得，哎呀，好像以前的那些教条不是很 work， 他心里就觉得受到了挑战。但是呢，很感恩的是，他遇到了一位基督徒的室友，他被这个室友的爱心所吸引呢，就参加了这个室友的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呢，他真正的遇见了耶稣，他开始明白呢，信仰呢是与耶稣的爱的关系。不是在乎要守一些教条，于是呢，他就开始了一个信心的突破。他在那个时候呢，其实他真正的接受了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开始经历到前所未有的一种平安。那很感恩的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呢，他有一位的属灵的导师，在导师的帮助下，他开始呢，很有规律的读经、祷告，他也开始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他开始明白说，原来自己常常觉得做基督徒是一件很有压力的事情，好像就是循规蹈矩，有很多的责任。他开始明白，其实这个并不是上帝本来的心意，他是原来一直把这个自己的很严厉的父亲的形象呢，投射到了耶稣的身上。于是呢，他开始学习真实的祷告。他的祷告开始进步，也学习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好，大家觉得这个 Abby 的状态怎么样？你们觉得还不错，对不对？我觉得已经相当理想了哈，就是在第一个阶段，在第一个住所，他的状态好像是成长的挺好的。那所以我们看到呢，他开始呢有属灵的导师，也有更多的自我认知，不是只是把一些传统套在自己的身上。那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第一个住所。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子，是一位弟兄，我们要讲一些弟兄的例子，我们就叫他 Michael 好了。那他的背景呢，就可能没有那么的顺利了，他可能是成长在一个非信徒的家庭里面，他很年轻就开始酗酒，而且离了婚，他的生活是很破碎的，后来因为他这些破碎呢，他就是被介绍到一个教会参加一个戒酒的小组。但是在戒酒小组的分享当中呢，他慢慢的发现，原来他需要依靠上帝的力量来帮助他恢复正常的生活。于是呢他终于有一次就被感动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这个就是他进入了上帝的城堡。于是呢，他进入以后，进入第一个居所以后呢，他就非常的有规律的去聚会啦、读经啦、交朋友啦，因为这些的新给他的资源呢，使他得到很多的支持，而且他当时最迫切的祷告呢，就是能够停止酗酒。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他仍然是想要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就是他的在第一个居所，这个没有错啊，不是说绝对不是说他错，但是这个就是第一个居所的人他们的特点是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他也很感恩，就是他祷告以后呢，就找到了一份健身房的工作，他就成为了一个健身教练。而且呢，他也有一位的属灵的导师，他定期跟他会谈，他慢慢的开始更多的认识自己，他也开始反省说，原来他和他的父母和他的前妻之间有很多很多的彼此的伤害。于是呢，他开始想要去寻求原谅和解，不再让这些的伤害继续的来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且呢，他也有更多的自我认知，他发现自己呢原来是非常迫切追求成功的，他很想要成功的保持脱颖的状态，成功的有工作，甚至呢他也很想成功的找到新的伴侣。那这些都是他的自我认知。那而他的导师呢也开始鼓励他更多的关注在神的国度里面而不是只是关注他自己。那这个是也是他有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在第一个居所里面，这位的弟兄他的状态是这样子。好，那么所以呢也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他开始很多的读经啊、祷告啊、操练呐 也寻求与神建立一个坚实的关系。所以第一个居所呢，我们看到了就是成长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研读圣经。他刚刚开始 认识主的人，我们都非常非常需要读经，因为我们对神都没有基本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先要认识神，然后越来越跟神建立一个关系，而且呢，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我们要建立参与一个真实和敞开的基督徒群体，也就是一个团契啦，或者是一个小组。慢慢的我们增加自我认知，如果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位的导师，这些呢都是很能够帮助第一个住所的基督徒继续的往前成长。所以呢，如果我们当中还有一些弟兄姊妹，假设你觉得你像是在第一个住所里面，你还没有一个基督徒的群体，你还没有团契，没有小组，我真的很鼓励你真的要努力的来寻求，如果你需要这方面的帮助，你也可以跟我们教会同工来讨论，看你适合加入什么样一个团契，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我们后面的成长因为你会发现成长是不容易的。好，我接下来就会讲第二个居所，成长真的是很不容易的。等到你第一个居所的时候，其实还是好一些，因为有很多神的保守。但是呢，第二个居所呢，我们就称之为进退两难，就像青春期一样。大家可能都想象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会有很多的挣扎，第二个居所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就第二个居所呢，就像一个黑暗的山谷一样突然这个对于一个可能信主还不一定很久的人，但是呢他会发现呢，他开始经历一些属灵的攻击他经历一些属灵的攻击的时候，就开始内心就不像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样子的觉得 好像海阔天空，我突然得到了很多东西所以呢，进入第二个居所，我们非常的需要超越一些僵化的规则，而是真正的跟神去建立一些关系。第二个居所呢，可以说就是一个征战的一个阶段，我们开始进入一种属灵的征战。因为我前面已经讲了，就是在第一个居所里面的人呢，我们还是基本上就是跟随世界的价值观的，而在第二个居所里面，我们开始在需要在天国的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之间做出选择，所以呢，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光明与黑暗的一个心灵的战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两个的一个的相反的张力，就像世界好像一直拉扯我们，要我们继续的留在世界，给我们很多的诱惑，但是与此同时呢，上帝也在继续的帮助我们更多的去认识他的爱。所以基督之光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帮我们发现很多过去的创伤和伤害和破碎，而这些破碎呢，其实是不容易修复的，所以在第二个居所的阶段呢，其实是蛮辛苦的我顺便要讲一下当我们在讲不同的居所的时候呢，我们不是说你会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不是说你只是从第一个居所就到第二个居所再到第三个居所，你有可能是来来回回在当中有一些徘徊不同的人是有很多不同的进进退退的情况，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觉得我就一定是过完第一个就马上到第二个，然后就马上到第三个，其实 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就在乎你在那个阶段你的成长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好，我刚刚也讲的就是如果继续用之前的两个人物来做例子，来大家让大家了解一下第二个居所可能是什么样子。刚刚的我们的那个 Abby 姊妹，好，她呢已经信主四年了，就于是呢，她之前还在读大学嘛，现在她已经大学毕业了就找到了一份工作，搬到了一个大的城市她也开始有一个男朋友，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新的教会，但是呢，她却发现呢，她的工作非常忙他常常都要加班，没有空去教会，而且呢，他的朋友们、他的同事们，他们所追求的都是 要怎么样升职啊，怎么样去玩啊，怎么样很有非常漂亮的外表啊，这些东西都是他身边的人追求的，没有，好像他身边没有什么人啊，是他觉得很孤单，就没有什么人是追求上帝的。好，然后呢，他也有一个男朋友啊，而这个男朋友呢，也是不信主的。于是呢，在这个男朋友的要求下呢，她开始跟她的男朋友有一个婚前的性行为。但是呢，她心里其实常常的挣扎。一方面，她好像觉得自己的信仰在退步，有很多的失败；一方面呢，她又觉得没有办法抵抗世界的诱惑。好，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第二个层居所。常常有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呢撒旦在这个的居所里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不断的在诱惑我们，不断的用世界的这种的愉悦来诱惑我们。所以呢，第二个居所里面，我们的祷告呢其实已经开始改变了。之前第一个居所，我刚刚说我们的祷告呢比较多的是讲到说要神给我一些祝福啊，我想要找工作呀，我想要戒酒啊，我想要毕业呀。但是呢，第二个阶段，它是一个属灵阶段，属灵征战。其实大德兰特别讲到，就是这个祷告呢，我们是要尽一切的努力，使自己的意志与神的意志相符。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也就是说，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能够顺服，求神帮助我们顺服在他的旨意里面，而不是只是要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祷告在每一个的居所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这个祷告的特质在不同的居所里面是不一样的。在第二个居所里面的这个祷告呢，我们好像有时候更多的开始跟神有一个双向的沟通。在第一个居所里面，我们基本上都是单向的，就是我跟神要这个要那个。但是第二个居所里面，我们开始有时候开始聆听神，也开始想要去寻求神的声音。但是呢，我们的祷告的当中呢是非常挣扎的。在第二个居所里面，敌人的诡计呢非常的明显，因为呢他就是说谎者，撒旦。他的名字就叫说谎者。在第二个居所里面，他给我们很多的谎言。他给我们的谎言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他试图让我们相信真正的顺服主会让我们失去一切的快乐。这个是很常见的。我自己回想我经过第二个居所其实我在经过第二个居所的时候，可能是我自己还是信主几年，然后但是我还是单身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撒旦也经常会给我很多的这种谎言，就是说你如果要顺服神神是不会理你的你想要找一个信主的弟兄作为伴侣的话呢，你就会一直单身你就会成为一个嫁不出去的啦，你就会很惨就成为所有人的笑柄其实我们心里会有很多这种惧怕，这也是撒旦在那个阶段里面常常放在我们里面的。当我们在，特别是我也邀请在座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这些的不同的居所，不同的属灵的历程，我也邀请大家去回想，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些呢？当时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样的工作呢？那么一方面上帝是撒旦呢是在让我们心里很惧怕，好像不愿意去信靠神的爱。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 Abby 那个姊妹，她失败的时候这个撒旦呢又让很多的羞愧和内疚来充满她，一直跟他说，你看你多失败你还说你自己是基督徒，你现在就在做这些事情。那这些的事情呢，当一个人很多的羞愧和内疚， 而不是回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就被拦阻，不能跟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也是第二个阶段常常出现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好像那个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好像也在退步，但是在退步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责备上帝，哎呀，你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呢？你为什么给我这些诱惑？你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比如说，就像刚刚说 Abby 说的，可能或者是我的情况，我当时可能也可以说，你为什么现在不给我一个信主的弟兄，那我就可以，不会被人这样子的笑话呢？所以我们会常常责怪上帝，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又会责怪自己，哎，为什么我这么的失败，不能够守上帝的诫命。但是呢其实呢这些呢都是撒旦的一个骚扰带给我们的，其实并不是上帝在责备我们。因为神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就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很多时候第二个阶段的基督徒呢好像也很难相信这个。所以在第二个居所里面呢，惧怕、羞耻、沮丧甚至绝望就成为了我们的一个主题。而即使是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敌人的攻击呢也会增加。但是呢其实上帝并没有离开我们，上帝仍然在帮助我们，他其实一直在衡量我们能够承受多少的攻击，不会允许敌人呢过分的把属灵的攻击加给我们。特别是当我们经过一些考验的时候，当我们经过疾病，上帝呢其实会借着这些的考验促使我们更多的向他祷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些的疾病，没有这些的挑战，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向神来祷告，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挑战呢，我们就更有动力向神祷告，而神呢也会用非常奇妙的方式来回应我们，我记得在我自己，等候婚姻的一个很长，我在等候婚姻大概有，就是从我信主到我认识我先生呢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那在这个时间里面呢，神也用很多的方式来帮助我。其中有一件很有趣的就是，我其实当时呢我需要，因为我自己，立志是要，如果我要婚姻的话，我是要找一位信主的弟兄，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带领，那我当时就说，上帝，如果，当然我也知道说如果我要这样子的来寻求的话呢，就有可能就会过了这个适婚的年龄，因为我当时其实已经接近30岁了，那么所以就有很多人就跟我说啊，你应该要降低标准了。当时我也在国内，其实我身边的基督徒也非常的少，他们都跟我讲说啊，你应该要降低标准啊，要不然的话你就会嫁不出去啦，这样子我就其实我当时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个选择，就是我要不要跟神说，不管你给我的带领是什么，我都愿意。不管你是要带领我进入婚姻，或者是你，也许就是让我单身，我都是愿意的。我觉得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抉择，我需要去选择顺服上帝，就是在这个的回应上面，但是呢很有趣的就是当我自己很清晰的就是下了这个决心，我也是对上帝说不管你给我预备的是什么样我都愿意顺服之后呢，没有多久就我记得我就有一次在祷告的当中呢，我就听到上帝给我对我说，就是用亚伯拉罕，他对亚伯拉罕说的那句话，万国都要因你蒙福，就是这是亚伯拉罕，上帝对他的一个应许，就是会赐给他一个儿子，就是然后万国都要因你，得福。那我心里我就觉得啊，所以上帝的意思就是我应该是会有婚姻的，那因为他这句话是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会有儿子这个话来说的哈。那所以很有趣的就是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回应，我就开始觉得哦，可能 大概率是往这个会有婚姻的这个方向啊。但是呢，非常有趣，虽然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我当时的理解是很有限的，我可能觉得哦，就代表我将来会有小孩，但是大家在座的也都知道，其实我们后来啊，并没有，我们目前在地上并没有小孩。那所以我当时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不完全正确，但是呢又部分好像正确的，就是好像上帝是应许我说我将来是会进入婚姻的。 Anyway， 我就觉得啊，上帝是会回应我们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啊，不管我们对他的这个回应有多正确的理解，但是上帝其实一直在帮助我们继续的牧养我们，就是耶稣其实仍然是在牧养我们。虽然这种被牧养的感觉呢，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像是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上帝就在去除我们里面一些很深的一些的问题，比如说可能在我看来，我自己在我二十几岁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觉得我的人生样样都很好，我的工作也很好，我的信仰生活也很好，我唯一的就是还单身，没有一个进入婚姻。我当时心里想说，只要我进入婚姻以后呢，那我的人生就样样都很完满了。但是我就觉得上帝好像就是要击碎我的这个骄傲，击碎我觉得我可以样样都很完满，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人设，做一个成功的样板，而这个就是上帝一直要对付我，一直要让我能够放弃这个自我的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好，那么所以呢，在圣经里面也特别有很多的话呢，是讲到第二个居所，他说到雅各书说到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而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我觉得这里特别讲到，我们必须要经过试炼，而且呢，试炼是会生出忍耐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处境是什么样，是不是你们也在经过某一些的很试炼呢我也特别的想说，我们的试炼是带着一个盼望，因为经过试炼我们会得到更宝贵的属灵的产业，就是忍耐，和成熟。而雅各书呢又特别的鼓励我们，他说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为什么这句话非常重要呢？因为很多时候在第二个居所里面，我们好像觉得魔鬼的力量是一手遮天的，好像我们觉得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抵抗它。但是呢其实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只要我们抵挡魔鬼呢，魔鬼是会离开我们逃跑的，我们是会得胜的。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等候好像是无止境的，我这个失败好像是无止境的。也许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失败了，我们在属灵上退后了，我们就好像觉得我就会一直失败下去。但是其实这是撒旦的谎言，因为神是在帮助我们的，我们抵挡魔鬼，魔鬼就会逃跑。好，所以呢，在第二个居所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也特别想起呢我的先生也想用他的例子啊，就是他在我先生可能你们之前也知道，就是他12岁的时候，就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他是在他小学的时候，他的小学老师带他去教会，他是那个时候就很小就信主然后在他12岁的时候受洗的。但是呢，我觉得神也真的是让他经过这些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居所的阶段，他在，刚刚信主的时候他其实非常小，是他们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但是呢，他虽然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他却非常有效的 跟他的家人传福音，就是给他，他当时呢是跟他的外婆和他的阿姨一起住的，但是他就在这么小的时候呢就已经带了他的外婆和他的阿姨信主啊，其实也是非常的感恩，就是这个就是第一个居所。我刚刚跟大家讲说第一个居所，那个神特别的呵护你，所以你有很多成功的感觉。但是呢等到第二个居所的时候呢，就是我先生刚刚12岁受洗的这个前后呢，其实他就进入了他的第二个居所，就是呢当时他的阿姨是他非常爱的就得了癌症对于一个12岁的小孩子来说呢他是就是他当时是非常有信心的，他现在都跟我讲他当时非常有信心，他觉得说我跟神祷告他这个病就会好了但是呢没有想到呢他阿姨呢就癌症去世了这个事情对他的打击非常大他不能够理解神为什么没有听他的祷告。他还跟我讲说他那个时候常常坐在客厅里面，他就觉得好像阿姨就会进来，不好意思我有点感动，他就坐在那个沙发上，他就想说阿姨好像会推门进来。所以呢我能够想象呢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他就虽然是刚刚受洗，但是呢他就好像对神就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于是呢他就其实也没有很好的去教会，他就变成一个比较是好像是一个有空才去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想这也是他经过他的人生的这个第二个居所，在当中他需要去学习上帝有时候会让我们经历一些低谷，我们的祷告上帝也不是每一个都回应或者是上帝回应的方式不是我们预期的所以他在这个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低谷的一个时期，一直到他大学的时候他在大学的时候上帝又再次的复兴他虽然他经过这个低谷，我觉得神也很保守他，他并没有真的离开神，他仍然会去教会，他只是没有像以前那么有信心，但是他去神还是应许他的祷告，让他去了美国读大学，所以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再次被神复兴。所以 我就是听到他的这些故事，我也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经过这样的一个忍耐等候的过程我自己刚刚也跟大家讲，就是我在等候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大概有7-8年的时间，我觉得等候神为什么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因为我们是在等候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就被炼尽了，我们不再是好像只是在追求那些世界上的成功，我们原来的那一些自我为中心的状态就慢慢的被神调整过来这个是第二个居所非常重要的。所以张伯斯有一句话我自己非常喜欢，他说属灵生命的最佳的衡量标准不是他的狂喜，而是他的顺服。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追求一种哇很狂喜很大的喜悦，就是好像我们在属灵的巅峰，但是张伯斯他是一位属灵的大师，他却告诉我们说其实最代表你属灵的不是代表你有很多这种狂喜的经历，而是你对神的顺服，你在艰难的当中对神的顺服，你愿意去学习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这是很多时候第二个阶段我们第二个居所我们需要学习的。好，我们继续来讲刚刚的这个人物的故事就是 Michael 这个的弟兄呢，他也经过了属灵的低谷他酒瘾又复发了他开始呢甚至沉迷于色情网站 最糟糕的是呢，因为他非常的争强好胜，所以呢，他就被他工作的这个健身房解雇了。经过很多的弟兄的鼓励，他终于呢开始肯去见一位属灵的导师。其实呢，他心情非常的忐忑，因为他不知道怎么样跟这位导师讲起他的失败，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害怕来到一位属灵的长辈面前呢，就会被教训，会被讲道理，所以呢，他心情呢非常的忐忑。但是呢，没有想到呢，他遇到的这位导师呢，非常的柔和谦卑，完全没有责备他，而是非常的理解他那种的自尊心受挫的这种的难过。一种给他一种很大的接纳，于是呢，他慢慢的放下了防备，才说出了他的心声。他就对这个导师说：“一个爱我的神，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耶稣为什么不保护我呢？祷告有什么用呢？没有带来任何改变。”好，你看这几句话呢，是第二个居所的人非常典型会说的话。爱我的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耶稣为什么不保护我呢？祷告有什么用呢？祷告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这些都是我们会责怪神，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也是会责怪自己哈。但是呢，我觉得他的导师非常非常的宝贵。他的导师没有责怪他，没有说哎呀你不可以埋怨神啊，如果这个导师这样跟他说的话，那就完蛋了。他没有责备他埋怨神，而是真正的去理解他，看到他自己里面的这种受伤，给他拥抱，给他支持。那所以呢，在这个我特别想要说呢，这个导师是非常难得的。很多时候为什么我说我们，如果我们将来有机会去做属灵的导师，如果你遇到有经过第二个居所，你一定会遇到的，经过第二个居所的这个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去对待他们，我们怎么样的是用一个柔和谦卑的状态，而不是用一个指责的，用一个比较这种论断的状态去对待他们，这个就是带来很大的分别。好，那所以呢这个 Michael 这个弟兄呢，他在后面呢就继续的跟这个导师定期的见面，他慢慢的发现呢，原来呢他为什么会有很多的这个瘾又复发了，会有很多其他的成瘾的状态。其实呢，是他早年有很多的心理创伤，使他不断的跌入这个试探。于是呢，他开始了长达几年的一些的治疗，而这些呢，就成为他属灵成长的一个更深入的一个机会。好，他也开始加入一个弟兄的问责小组，在弟兄们的支持下呢，他越来越多能够胜过试探。好，所以呢，问责小组就是或者是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小组呢，对于第二个居所的人非常的重要，能够有这样的守望祷告，彼此的扶持，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能够胜过试探。所以这个呢是第二个居所。其实呢，我现在没有机会讲啊，但是 Abby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姊妹呢，她也用也透过一个属灵导师的帮助呢，让他慢慢的走出了他的沮丧，更多的走出第二个居所。那今天我们就不讲 Abby 了，下一次 Abby 和 Michael 的故事呢，会在我先生下一个星期跟大家讲第三和第四个居所的时候呢，会继续讲他们的生命怎么样成长。好，所以呢，我们再看第二个居所。成长的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了，第二个居所是一个属灵征战的居所，他的生命有很多的卡点，所以最大的关键大德兰告诉我们，就是忍耐和祷告。我们需要很多的忍耐，也需要很多的祷告，不是，所以就是要很等候神的一个过程。它不是一个好像第一个居所那样子的那么轻松啊，我一祷告神就回应了这样的一个阶段。那所以这个阶段呢，我们特别需要了解什么是属灵征战， 属灵征战，因为我刚刚也讲了，就是撒旦会一直的欺骗我们说，你如果要顺服神的话，你的人生就会不快乐啊，神也不会保护你啊，神会一直让你处在这样子的痛苦的当中啊，这些都是撒旦的谎言。我们要了解属灵的征战的这个实质，我们能够拆穿撒旦的这些谎言，而我们也需要知道，怎么样借着上帝的恩典来抵抗敌人的控诉。因为我刚刚也讲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第二个居所里面跌倒了，我们就觉得很羞愧，我们不能够说回到上帝的面前，而是呢所以呢我们需要真的知道上帝是怎样的接纳我们，不管我们怎样的失败，只要我们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会被完全接纳的。好，所以这个是第二个阶段非常重要，可靠的属灵同伴。因为我们常常跌倒在第二个居所，我们很需要同伴但是呢在第二个居所里面很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的同伴往往是出于好意呢给那些挣扎的人带来很多的内疚和压力。就比如说我刚刚讲到，就是假设是说那个 Abby 那个姊妹她开始未婚就是有很多的婚前性行为，或者是说刚刚那个 Michael 那个弟兄他有重新的跌入这个成瘾的一个状态也有沉迷于色情网站。那他身边的同伴如果他们都在这样子的情况呢，就一直怪他们，比如说哎你不应该这样啊你这样子是得罪神啊，就是一直会这样子跟他讲的话呢，其实是带给他们更多的内疚和压力，而不是带给他们帮助的。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周围的属灵的同伴呢虽然是出于好意，但是会带出这样的一种伤害。而导师的帮助呢，可能是在第二个阶段当中有导师的帮助，可能比任何其他的阶段更加重要。虽然每一个阶段其实他都需要导师的帮助，但是第二个阶段可以说是所有阶段当中最重要的。因为呢就是我刚刚也讲了，就是这个阶段的人会有很多的挣扎，所以导师呢必须要帮助他来拆穿撒旦的谎言，代表基督给予他爱和接纳。好，在主内有委身的小组，我刚刚讲了，就是这个小组呢能够提供一种稳定和保护，但是呢这种小组呢大家的关系呢是要一个爱和谦卑和鼓励的关系，而不是一个指责的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种人呢？就是我自己很不幸的，就是在我在教会二十几年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我见过不止一个基督徒没有办法通过这个阶段的挑战。他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跟随主实在是太难了我已经试过了，这条路行不通，于是呢他们的生命停滞不前。就是其实长期或者是说在第一和第二个居所之间徘徊的基督徒其实是挺多的我自己也确实见过有一些人真的在第二个居所的阶段受到了很重大的伤害以致就至少在我所了解的，就是每个人的了解都有限啊，至少在我的了解当中，我觉得他好像就是离开教会了在某一个阶段也许他离开了教会。就是所以第二个居所的阶段是一个人成长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但是呢当我们能够成长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超越属灵的婴孩的这个状态。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在属灵的婴孩里面，我们常常都在一个属灵的婴孩的状态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通达的心，我们没有办法有一种的成熟那如果我们要超越这个阶段，我们需要经过第二个居所。我回到大德兰的教导，大德兰呢上一次其实我先生也有讲到大德兰 有一个似水的比喻，似水的比喻就是说呢，我们的生命就像一个属灵的花园，我们的就像一个花园，它需要浇灌。但是这个浇灌呢，有四种不同的水的这种方式。第一种呢，是从用桶从井里打水；第二种呢，是用水车引水；第三种呢，是引入溪流的水；第四种呢，就是下雨。那这四种呢，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呢，是费力的程度是越到后面越低的。而第一和第二居所呢，其实就是第一种，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很费力的，我们需要很刻意的去努力，我们的属灵生命才会成长。比如说我们要学习很多东西，我们要改变很多的习惯，我们要调整我们整个人生的很多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学习祷告，我们要养成灵修的习惯，我们要建立很多我们生活的优先顺序都要调整，这个都是第一和第二居所要做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呢，在做的时候是很辛苦的那我记得我有一个弟兄其实早年呢是我传福音给他，他信主的，他刚刚信主一段时间，前几年呢，他有时候就会跟我说，哎呀，太辛苦了，我现在每天早上起来，我还要一早起来灵修，我以前都不用这样子的，我以前没信主的时候没有这么多事儿啊，我现在还要一早起来灵修啊，我灵修有时候也不知道有什么收获，好像很枯燥。我想他跟我那个时候常常跟我抱怨的这种状态啊，其实就是第一和第二个居所里面的人常常会经过，就是或者是必然会经过的，就是觉得很辛苦，要付出很多的努力去追求但是很感恩的呢，就是这位的弟兄呢，后来现在他已经成为传道人了他在带领一个教会，他也带领的非常的神也非常使用他。那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就会一直停留在第一个，就是第一种水我想鼓励大家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还是第一个水的阶段，那么我们要好好的继续的长进。我们越到后面的话呢，你会发现越轻松，越到后面你就会发现不是靠你的努力，上帝在帮助你，上帝在给你把水引到你的花园，上帝甚至亲自的下雨来浇灌你的花园。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越属灵成熟的时候呢，我们越花的努力会减少。好的，那我现在就讲这么多，我最后有一个问卷，待会儿再给大家哈。好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什么回应，不一定问题啊，或者是你有一些感触跟你的人生当中的经历有一些共鸣的，大家有没有想到某一些你的经过第一个居所或者是第二个居所的这个一些的情形。有没有谁想要分享的？我刚刚讲了好多我跟我先生的故事，应该看一下大家有没有共鸣，觉得我曾经在第哪一个居所里面经历过什么事情。其实我看到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工啊，虽然你们没有讲话，但是其实我都知道有一些事情你们所经历的挣扎和试炼其实我都能够联想到我曾经也有机会陪伴你们，见证你们在不同的阶段的这种的成长。好的如果大家想到的话可以随时打断我，但是我就开始也介绍一下，就是从上周开始呢，我们会 就是鼓励大家来填这个问卷，大家如果还没有填的话呢，你现在也可以扫描扫码进入这个问卷。这个问卷呢主要是做一个市场调查，来看一下大家对于参加门徒训练或者是带领门徒训练有什么样的需求。比如说我很想要参加一个门训小组，或者是我想要带领一个门训小组都没关系。这个问卷呢就是收集大家的意向我们希望呢通过一段的时间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收集不同的人的意向以后呢，也许我们将来在推动门徒训练的部分呢，我们会有更多的数据，让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能够更加可以去帮大家配对也好，帮大家 match 也好，能够形成一些可以推动的门徒训练的一些的一些 program。 好的，那如果是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大家可以扫码来填这个问卷。如果但是这个问卷呢主要是给我们教会，就是本堂的弟兄姊妹。如果大家是不是我们教会只是来探访的话呢，因为你没办法参与我们后续的活动，那可能就现在就不需要填了。好的，那么我们就今天的主日学就到这里。下一次呢我先生会跟大家一起再进入第三和第四个楼层，第三和第四个居所，更多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当你的生命继续往上成长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好的，谢谢大家。